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师父评语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讲清真相唤醒良知，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重要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最近有人在中国大陆学员中传播请紧急帮忙香港澳门发正念的内容，请大家注意了，发正念是法中定的，不宜特意具体增加这样那样的内容，任何事我们都需理性对待，不要因为着急等因素而改变了法，特此提醒。明慧编辑部2021年7月11日。
请听师父评语文章，题目是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3日。2021年7月13日，明慧编辑部记录师父对以下这篇交流文章的评语。师父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练功音乐谁改动谁就是在搞破坏。以下是这篇交流文章的内容。我是大陆学员，最近有一种网上学法的软件传到了本地同修中，据说该软件被大陆同修使用了七八年了。最初是出于营救同修目的，在平台上建了些反迫害的小群，感觉效果不错，而且说一直没出过事，于是现在在广大同修中大力推广，只要愿意加入平台群的都可以被允许。本地有几个人在同修中竭力推广，甚至专门挨个找同修，要同修拿出手机或 iPad 迅速安装，对不了解不情愿的还蛊惑其先进去听一听再说，像在完成某种任务。有协调人制止，还在大街上不顾影响的和协调人吵闹，这些行为已经离道甚远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众多同修不给其市场的过程中，不向内找，搞分化，报小团，执着的不行，端用师父的法，把指出他们不符合法，制止他们那样做的同修说成是从内部乱法，从而极力维护他们要维护的。听说我们地区已有部分同修经不住诱惑参与了。但是推广和参与的学员，你们以法为师，仔细衡量和分辨了其中的大谬吗？第一点，那个软件据说是国外传来的，国外安全，国内就安全吗？国外有国外的情况，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多年没出过事，就能证明安全？听说平台上有的群里有一两百人，有的有五六百人，最多的听说还有几千人的，还说包括全省、全国，甚至部分国外学员，这样大张旗鼓、大面积协调在不同的群里，就是师尊要求的整体配合吗？不是啊。一帮哄不知物的失去理智的推广认可，是出于什么样的人心？平台使用自己家里的无线网络登录上网使用，基本不设防，很轻松的登录上去后，可看见学员的群名、发言内容、发声内容全部一览无余，里面发言学员的声音声纹没有特殊处理，都是真声，因为都用化名，所以都以为绝对安全， 在里面无所顾忌的本地什么情况都在交流。同修，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是邪恶放长线钓大鱼，你们不都起到了特务都起不到的作用？而且根据你们的声纹 WiFi 地址，邪恶一旦破解就有可能找到你本人，你们留在群里的东西不正给邪恶留下组织的口实了吗？一旦其中一个学员或特务说出的话不在法上被抓了把柄，里面所有的同修都跑不掉，这些后果你们想过吗？不仅给同修带来危险，到时候被邪恶大张旗鼓的造势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你们想过吗？第二点，听说该平台群里每天晚上9点到12点雷打不动的交流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若用来静心学法，坚持下来能学多少师父讲法啊？可是为了追求悟得高的人带着自己也悟得高，许多同修乐此不疲地想通过走捷径的方式提升，天天雷打不动地坚持，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在法上。把那么大一帮人带着像俱乐部一样每天那样去交流对法的认识，组织者本身就有演讲乱法的嫌疑了。打乱师父为每个弟子安排的道路，影响学员用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起到的作用和旧实力是一样的。而且在群里要么解释师父的讲法，要么升高而着急的辩解以前该群的作用有多大，省上中央一级的讲真相反迫害营救同修等，做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等等。有同修在群里提出质疑，马上一大帮学员群起而攻之，去争辩和攻击，和邪党组织只能听好的见不得反对声音是一样的。同修们啊，我们只能在法上认识法，而不是靠某些同修的悟。在静心学法的过程中，师父会点给我们在我们层次该悟到的法理，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通过向内找也能提升自己。群里有的留言说自己学了20年的法都没有在里面一天的收获大，有的说在家学三讲法都没有在里面听一会儿交流收获大。把里面的人看得比师父还高，比大法还高，已经被执着心带动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不危险吗？有那时间为何不多看看明慧交流文章，多听听法会交流广播？明慧网上的东西都是经过把关的，那么多感天地泣鬼神的修炼故事，那么多壮丽的史诗一样的同修经历，每一篇都能帮我们增强正念，促使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稳定地走在师父指引的路上。为什么要去花大量时间去听群里某部分学员的发言？明慧网上有时候推出的交流文章是一系列一系列的，在去我们的人心上非常有针对性，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能帮我们提高跟上正法形势，这肯定也包含着师尊在背后为我们整体演化的心血，这是不重视明慧网的同修能体会的吗？而且群里那些喜欢当众宣讲的学员，他们的发言没有被审核，万一不在法上把大家带偏了怎么办？万一有的人根本没有修心，师父没管他，他背后有东西，你听了信了怎么办？万一他是邪悟者，但表面上却做得冠冕堂皇，一步步引诱大家进深渊怎么办？这些不符合法的现象，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不知悟的大力推广参与？一旦出了问题，你们的罪和乱法的组织者是一样的，特别是对新学员造成不良影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点，据说推广者还在推一种更改编辑过的练功音乐，私自把进攻音乐修改了，一个小时结束后将前面的音乐去除师父口令后又剪接了加在后面，补足两个小时。练功音乐是师父亲自修订的，其制式时间内容和大法一样神圣，轻易改动不就是乱法吗？这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推广和接受？第四点，平台某些群里还编辑发正念的内容， 让群里所有学员一字不漏地照做，有时候是夹在整点发证念后面延长五分钟，有时候是某个下午两个小时不间断地发，有时候是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接力不断地发，发的都是群里统一编辑的内容。他们说这样更具有针对性。同修们，关于发证念的要领，明慧编辑部讲得很清楚。另外，编辑内容长期大面积的做，是在法上。协调者还说，建群和协调大家参与的目的之一，是为同修反迫害提供法律援助。明慧网上有大量的相关内容，为什么要执迷于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平台呢？为了反迫害而反迫害，也不是我们目前三件事的重点。我们是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救度众生，否则会流于一种常人的争斗之中，起不了好作用。而且里面一些协调同修谈起话来声高气盛，明显带有仇恨心、争斗心，根本没有修炼人的祥和，也没分清表面的常人和其背后的邪恶，把常人等同于邪恶。某些令群情激愤的交流极容易增强群里其他人的执着和人心，整个交流缺乏向内找修心去执着的内容，没有形成慈悲祥和的修炼的场，这样的交流不会让大家在法上提高，只会让人心多的学员觉得过瘾，所以部分深度参与的觉得非常好，不愿离开，并指责干预的同修是在乱法，却意识不到自己没再提高，再往下掉。第五点，辉广的同修和平台群里同修都说大陆集体学法被抓得很厉害，这个软件是为了保护同修不被迫害的情况下，能不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对独修的同修和新学员很有用，里面的交流很高，对老师过不了关的同修非常有用，云云。说的冠冕堂皇，都是在引诱那些学法不深的。同修能走出来，和周围同修一起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一个突破自我、醒思信法的过程，也是强化自己主意识和增强正念的过程，是在往出走，是在提升。只要不带有显示心的组织许多学员一起大张旗鼓的不管不顾的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也是集体。网上报道的有集体学法被绑架的情况，不是我们可以不遵照师尊讲的集体学法方式去做的理由，也不是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的借口。那样推理的话，那么多同修出门发资料讲真相救人被绑架，我们就不出门救人了吗？那不正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我们不是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吗？有了这个软件，某些图方便或有怕心的同修可能真的就不愿再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了。这不是在破坏师父给大家留下的面对面学法交流切磋的修炼形式，不是在打散大法弟子的整体，又是在做什么？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第六点，有同修指出不符合法，里面的组织者之一出来说，师父最近讲法都说让大家在各自的房间里听，我们这些个群也是相当于开的一个个小房间啊，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呢？其中一个群里有个组织者化名沙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还讲，是沙子就一定淘汰。真修的同修都愿意把自己和金子相比，修成金刚之体，而以沙子自况，把自己摆在什么地方呢？其他参与者不跟师父走，跟沙子走，结局是什么呢？推广和参与的同修甚至说，明慧网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那不是在钻空子吗？同修，明令禁止的才不做，那不是以戒为师了吗？可我们是以法为师，凡事均应该依照大法来衡量，只要有一丝一毫不符合法的都不能做。世间的情况那么复杂，明慧编辑部的同修怎么给你指出哪一件事不能做，哪一个软件不能用？ 只能以法为师。由于参与者大多是认同者，而有清醒认识者又不会深度参与，所以导致曝光出来的情况不多，或许不够准确，也或许还掩盖着许多，但光就是上面一二三点就能证明是乱法了。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很明确，上面单就本地区暴露出来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和交流。所有参与的同修都请你们到明慧网上敲入乱法等字搜索一下，把明慧编辑部关于这方面的警钟和同修们暴露出来的各地形形色色的乱法情况找来认真读读，比照比照。另外，师尊关于这方面的讲法也非常多，转法轮、精进要旨及各地讲法以及师父评语文章等，提到时都说得非常严肃，同修们一定要找来认真读认真学。乱法的罪大如天，不是哪个生命能承受的，不管你以前多精进，不管你曾经做得多辉煌，救过多少人，为大法做过多少事，只要涉及到此，那后果是可怕的。修到今天，精进的同修都知道，我们的一丝一念都非常重要，都必须在法上，更不用说所作所为了。我们稳健的每一步都是要留给历史，留给未来的，千万不要成为反面教材。修炼无小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可能其背后隐身的和牵涉的东西很复杂，不是你能看得到的，也不是你能预见的。同修们，请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请珍惜师尊对我们的度化，不要因为自己一念不正在臭水沟里翻了船，那才是最痛惜的。我们的使命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修好自己只能在法上认识法，救度众生只能在师父的保护下救度众生，离开这个要点的协调都需要我们掂量掂量。任何不在法上的不理智行为都是危险的，请推广和参与的同修务必为自己负责，为大法负责，认真思索思索，从自我做起，抵制一切乱法行为。以上是本地部分同修所悟汇总，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美国制裁成都610官员。2021年5月1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又称610办公室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宣布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没有资格进入美国，理由是他严重侵犯人权，任意拘押法轮功学员。余辉是第一个被美国公开制裁的610办公室主任，这也是自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因为迫害法轮功问题单独点名制裁中共官员。据明慧网报道，余辉于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任成都市610办公室主任，严重迫害法轮功。成都市法轮功学员中479人被骚扰抄家，117人被抄家绑架，42人被非法批捕、起诉、开庭，27人被冤判，3人被迫害致死。其中余辉对法轮功学员陈光忠之死应负有主要责任。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7月6日，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720反迫害22周年。工党国会议员路易莎·沃尔和行动党议员詹姆斯·麦克道尔在现场发表了演讲，赞赏法轮功学员22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议员路易莎·沃尔在演讲中说，新西兰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地修炼，这也是你们和平生活的权利。我们要感谢在场的所有人，22年来你们一直在努力让世人了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他们被中共强制摘取器官， 你们选择站出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你们让我们知道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你们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残暴、令人发指、邪恶的罪行做出回应。我赞赏你们的勇敢。中午时分，法轮功学员们从威灵顿市中心的古巴街游行至米德兰公园，然后游行至国会大厦。在国会大厦门前，主持人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的红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
7月10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基督城市中心纪念桥举行了集会游行活动，纪念反迫害22周年。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讲述了他们在中国被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中共的血腥暴力让在场的人们震惊不已。前新西兰行动党副主席特弗雷·劳登、新保守党成员海伦·霍顿等表达了对活动的支持。他们谴责中共对秉持真善人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残酷镇压，呼吁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反对中共，抵制中共的渗透。
7月1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举办集会活动，腰鼓队表演、功法展示以及法轮功真相的传播吸引了许多民众观看、咨询和签名支持。德国国际人权组织的理事、亚洲部负责人胡伯特·科佩尔先生在现场发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赞扬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不懈反迫害的义举，并呼吁德国政府为制止中共人权迫害、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努力。
7月10号，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费城自由中广场举办集会。当天，法轮功学员以集体练功、演讲、真相展板、派发真相资料等形式，向来自全美各地的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并让他们了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许多游客在声援全球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字。犹太裔法轮功学员艾琳娜·福克斯森出生在共产集权的前苏联，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他和家人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因此他对共产党的邪恶和纳粹的大屠杀都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基本人权、对信仰的迫害，今天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真是可耻。他说，犹太人都相信大屠杀不会再发生了，但现在却正在发生着。尽管不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但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发生在任何族裔、任何人身上。我们必须确保它不再发生。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州长皮特·里奇茨2021年6月24日在州议会大厦宣布7月为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月。法轮功学员王先生现场三分钟的诚挚发言，令州长及其他政要们感佩动容。王先生在发言中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母亲与周围的人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他说，在过去22年中，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禁、酷刑折磨或被迫害致死。我的家人是相对幸运的，这场迫害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让大家看到共产主义邪恶的冰山一角，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制止中共的恶行。
7月10号，部分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的中领馆前，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揭露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让广大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共同制止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致对全世界人民的毒害。
2021年7月，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通过 HR-0029 号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决议案中写道，中共开展了大规模运动来消灭法轮功及其真善人的中心价值，这也是对人类良知的攻击。
7月10号，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河门公园举办反迫害活动， 下午四点集会开始，学员在湖畔进行集会演讲，并展开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真相横幅。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明慧网泰语网站正式开通了，这对泰国本地学员和泰国民众将大有裨益。泰国的第一个练功点在1997年成立于首都曼谷的隆比尼公园，第一版泰文版转法轮于1998年出版，目前可在网上看到的最新的版本是第四版，第五版即将出版。泰国是中国大陆人最喜欢的旅游地之一，当地学员们一直非常重视向中国游客讲真相。
2021年7月的美国独立日周末，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芝加哥西北郊帕拉坦市的家乡节庆活动，向当地居民介绍功法，并讲述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学员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功法，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并询问更多详情。一位男士过来询问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他竖起大拇指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努力表示敬意，并说我支持你们。
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于7月9日如期举行，它是北美最著名盛大的户外庆典活动之一。在59个游行队伍中，法轮大法的游行方阵格外瞩目，两幅宽大的中英文法轮大法真善忍横幅打头阵，全新的法船花车紧随其后，另外一幅漂亮的中英文真善忍横幅引领着腰鼓队，随后则是中英文的世界需要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横幅压阵。直播主持人对法轮功团队赞不绝口，他说这辆花车太引人注目了，每个人都注意到它，花车太漂亮了。法轮大法是传统的中国打坐修炼，修炼者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卡尔加里。舒缓的练功能改善健康和提升人的悟性。你听到鼓声了吗？腰鼓队也是法轮大法团队的一部分，腰鼓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让我们听一下。他们确实不同一般，不是吗？所有的人都阳光快乐，真好。
7月7号和7月9号，部分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地佛学会举办的烛光悼念会，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暴镇压中失去宝贵生命的功友们默哀。学员张女士表示，心里挺沉重的，这么多的同修为了讲一句真话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这个邪恶至今还在迫害。所以作为同修，我们更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继续向世人讲清真相，这也是对失去生命的同修的慰藉。
7月10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施地利亚州州府格拉茨的州政府前的绅士街上举办反迫害22年的讲真相活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张家口市赤城县法轮功学员张玉梅、刘俊、陈凤清、曹玉莲等四人被非法关押构陷至今一年半。2021年6月30号被非法判刑，张玉梅5年，陈凤清4年6个月，刘俊4年6个月，曹玉莲3年6个月都被勒索罚款，他们准备上诉控告。
黑龙江鸡西市法轮功学员包万明、周克明、滕书立2021年4月23日遭鸡东法院以视频的方式非法开庭，近日得知包万明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10万元，滕书立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8万元，周克明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万元。
湖北孝感市汉川市法轮功学员肖艳芳、刘一波、王四美、胡汉娇、王庆等五人因告诉世人裨益良方，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6月下旬，孝昌县法院作出枉法判决，肖艳芳遭冤判3年6个月，刘一波遭冤判3年9个月，胡汉娇、王四美遭冤判4年，王庆遭冤判3年。
云南玉溪市法轮功学员李玲珍，2020年3月23日因告诉一位保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取保候审。2021年1月初，李玲珍再被绑架，当地法院强行开庭，李玲珍已被非法判刑7年，接入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
近日得知，重庆法轮功学员蒋有荣已于2020年12月被重庆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73岁，具体情况待查。蒋有荣，女，重庆市委党校退休职工，2018年8月14号遭渝中区国保大队渝中区石油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大概于2019年6月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19年冤狱即将结束，孙兆海能否回家仍是悬案。2002年，黑龙江省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孙兆海在甘肃兰州市被绑架，在兰州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了19年，如今即将结束冤狱。家人无法知道孙兆海是怎么熬过来的。孙兆海的弟弟说，最初那些年，家人还能接到孙兆海打给家人的电话，后来就很少来电话了，因为哥哥不同意放弃信仰，反抗无理的转化而多次被关小号。就因为这个，监狱就剥夺了他与家人通电话的权利。最近三年多，就没有哥哥的任何消息了。就在前几天，孙兆海的妹妹给监狱的电话打通了，询问孙兆海的情况。兰州监狱回答说，孙兆海的释放日是8月21日，身体很好，没往家里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为他表现不好，不转化，所以取消了他与家人的通话权。等到释放时，你们家人不用来接，我们会给你们把人送回去。家人考虑距离8月21日还有些日子，准备去监狱接见孙兆海。监狱又以疫情推脱说，疫情期间不能接见，并告诉家人要把孙兆海送回来时，要和当地佳木斯司法局交接。而且狱方一方面说孙兆海身体很好，一方面又告诉家人孙兆海在老弱病残监区。孙兆海的家人很气愤，按监狱法规定不能剥夺通讯权和会见权，而且已经结束冤狱，为什么还要和当地司法局交接？通常情况都是监狱放人时，狱方通知家属去接人，而不让家人去接，监狱在作何打算？
大庆市法官薛强违法开庭被投诉。2021年6月27号，黑龙江哈尔滨七名法轮功学员家属投诉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法官薛强渎职枉法，强行对法轮功学员李立壮、唐竹音、霍小辉、丁燕等七人开庭。题为投诉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法官薛强渎职枉法请求彻查的投诉信发给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大庆市监察委员会、黑龙江省检察院、大庆市检察院、大庆市让胡路区检察院、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大庆市中级法院、让胡路区法院、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黑龙江省委政法委等部门共60多封信。投诉信发出去之后，7月初家属接到大庆有关部门的电话说，我们调查一下，如果确有此事严惩。家属投诉原因一，2021年6月22号李立壮不同意远程视频开庭，拒绝出庭，但被法官薛强要求强行抬出开庭，李立壮在法庭上的讲话权利被薛强多次剥夺。原因二，唐竹音因手术后挂着引流带，身体极度虚弱，不具备开庭的体力，思维模糊，说话吃力，本人拒绝当日视频开庭，薛强要求把唐竹音抬出来。辩护人看唐竹音的身体状况极差，请求法官停止对唐竹音开庭，薛强不予理睬，回复说去政法委告我。薛强对李立壮、唐竹音的强行违法开庭，违反最高法院2020年2月19号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 李立壮、唐竹英的多名家属请求相关部门严查法官薛强，及时处理，并要求重新公正开庭。
9470名法轮功学员上半年遭绑架骚扰。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获知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分布于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4个城市，其中绑架3291人，骚扰6179人，送洗脑班312人，非法抄家1384人次，包括11人被搜身，78人被迫离家出走，118人被强行抽血。今年上半年遭绑架、骚扰等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国家公务员、大学教师、副教授、博士、律师、记者、警察、高级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商业精英等，其中年龄最长者94岁，最小12岁。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772人，80岁以上238人，113人被中共当局扣发取消养老金。中共警察等不法人员通过非法抄家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美元2万元，人民币1942553元。上半年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
警察说，你得跟他们一起走。法轮功学员冯翠荣家住山东省栖霞市蛇窝泊镇。2021年5月13号上午，冯翠荣到唐家泊镇周围给百姓讲法轮功真相，被唐家泊派出所警察绑架。冯翠荣一直给警察讲大法真相，他告诉警察，法轮功是佛法，讲真善人，是乱世中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毒害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天理不容，迫害佛法的人会遭报应。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让学练法轮功，唯有中共搞迫害。警察叫冯翠荣签字，冯翠荣急切地说，我不能签这个字，我签了对你们不好，我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签了字毁了你们，也害了我。警察花了挺大力气找来的三个所谓的证人，从上午开始一直蹲在派出所。其中一个证人问警察，你们把我叫来干什么？现在都下午三点了，我们一天也没干活。警察说，你们走吧，走吧。三个证人走了。冯翠荣的家人听说他被唐家泊派出所绑架后，他哥哥和他儿子来派出所要人。冯翠荣让家人回家，警察说，不能让他们走，你得跟他们一起走。当天下午，冯翠荣和家人一起回到了家。
辽宁省临海市公安局现任局长叶成近期恶行。自2021年5月份，叶成从锦州市特警支队调任临海市公安局局长后，他发现临海政绩排名倒数第一，为捞取政治资本，就叫下属及各乡镇派出所采用到临海大集蹲坑、跟踪等手段，大量抓捕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并叫嚣抓不到人就别回家，还说咱也得弄个倒数第二。而叶成所要的政绩中，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力度是重要的一项。在他的一声令下，近半个月的时间，就有10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抄家，其中有2名法轮功学员和一名家属被非法拘留15天，有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女子看守所。叶成说是严打，扬言要进一步构陷3人起诉判刑。叶成，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曾任锦州市太和区政法委书记，大约在2012年调至义县公安局任局长，2017年起任锦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2021年5月份，叶成被调到锦州临海市，任临海市公安局局长。多年来，叶成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世人觉醒，16名党员支部会上集体散退。这是前几年的一件事情，那时我和一位同修相互配合， 每晚7点前开车到外面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出发前，我们事先会起一些化名，列个名单，便于三退的人使用。那天我俩出去后，决定先由同修来拨打。当时拨通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位男士接听的。同修用平和的语气给他讲了真相后，对方顺利三退。同修又习惯地问了一声，您身边有其他人吗？也让他们报个平安吧。没想到对方说，我们正在开支部会，有16个人。同修一听，太好了，马上问，你能把手机免提打开吗？我想给大伙儿都讲一讲真相，大伙儿都明白了，都退出来，不都有福分了吗？对方大声说，好，马上把他的电话免提功能打开了。同修依然心态平和，用适中的语速又讲了一遍为什么三退。讲完后告诉他们把电话依次传递，传到谁手上，同修就问对方入党前是否还加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是否愿意把入过的党团队组织都退出来。对方都爽快地说，好。这时我已把车内灯打开，拿着名单依次指给同修看，每换一个人就告诉对方给他起的名字是什么，便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就这样一个一个传递下去，整个过程除了同修与那边的一个人对话外，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结果是每个人听到同修问给您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好不好时，所有的人都痛快地说好。我在旁边听着，虽然不在他们那个现场，但能感觉到那边正在举行一个庄严的退党仪式。也不知怎么会那么巧，那天我们事先准备的那个三退备用名单正好是16个名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我与同修万分感谢师父为这些众生所做的精心安排和对他们的慈悲救度。我们感叹，中国的老百姓都在觉醒，看到中共邪党的倒行逆施，逐渐认清了中共的邪党本质，现在真的是没有几个人再相信这个邪党了。
家属的正义让警察却步。一，最近本地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儿子接到当地派出所警察骚扰的电话，警察在电话中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你妈在哪儿？让你妈来派出所一趟签个字。法轮功学员的儿子理直气壮地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找我妈干什么？不就是练法轮功的事吗？我告诉你们，我妈练法轮功也就是想有个好身体，你们不要打扰她，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警察急忙放下电话，再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二，一位常年在外讲真相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以前经常被警察骚扰。他儿子在某单位是一位中层干部，性格温和，是个大孝子。有一次，派出所多个警察开着警车去老同修的儿子所在的单位，要挟他帮助警察逼迫他母亲放弃修炼。这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儿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对那么多来势汹汹的警察，温和的不紧不慢地说，两位老人以前都一身病，学法轮功后病都好了，为什么不让他们练呢？练吧，想练就让他们练吧，想说好就让他们说吧。现在两个老人的身体都这么健康，就是他们学法轮功学的。警察什么也没说，开着警车走了，再没骚扰过这位老年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念真言，亲友得福报。中国大陆来稿。我刚修大法时，母亲已有80岁了，没有文化，耳朵还聋，不能像我这样正常修炼。我就教她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我修炼大法后，精神面貌的改观和身体的变化，让母亲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他念诵9字真言的心更加虔诚，他天天念，时时念，甚至睡梦中都在念呢。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天，母亲兴奋地告诉我，他颈部的肉瘤没有了。我一看，真没了。 当时我激动地一边心里感恩师父，一边抱着母亲哭了起来。本来母亲颈部肉瘤在多年前就想做手术摘除，医生说年龄太大，就这样维持吧，别动手术了。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只念了一个月九字真言，瘤子就不翼而飞了。在常人看来，这真是天方夜谭，可是它却是活生生的事实，这足以见证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与大法的超凡。我哥哥看到母亲因念九字真言颈部的瘤子消失，也觉得很神奇，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做了三退，即退党、退团、退少先队。后来哥哥得了肾结石，疼得很厉害，因结石大排不出去，很是痛苦，准备手术。术前哥哥也是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手术前一天，结石自己排出来了，因结石块大自己排出来，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原四川省新华劳教所邓刚遭报被查，四川来稿，原新华劳教所管理科科长、四川省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高级警长邓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被监察调查。之前2020年9月，原新华劳教所的两个副所长朱怀忠和赵泽勇已经先后落马被查。邓刚是新华劳教所积极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策划和教唆劳教所里的犯人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此次邓刚被查是善恶有报的又一例证。四川省新华劳教所是座人间地狱，这里对法轮功学员用尽各种最恶毒最凶残的刑具和方式，包括各种毒药，利用各类流氓犯人做直接打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人性的折磨，歹毒的虐杀，不但在全省，即使在全国劳教所中也是少数几个迫害最酷烈的劳教所之一。邓刚是新华劳教所积极迫害法轮功的恶警，曾经策划和教唆劳教所里最邪恶的劳教人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邓刚在2000年12月至2003年1月先后任六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和中队长，六大队三中队和二中队都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队，特别是2002年12月9日以后，新华劳教所用转化一个大法弟子，由过去奖励1万元人民币奖金增至2万元人民币奖金做诱饵，使得恶警更加无法无天，不但摧残大法弟子的精神，还大量使用酷刑、超负荷训练、折磨与体罚更是家常便饭，手段就是把大法弟子集中到六大队强制洗脑。自古善恶终有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对大法犯罪，罪大如天。邓刚现在落马只是报应的开始，希望公检法人员引以为戒，守护良知，停止迫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明慧项目中修炼自己，作者韩国法轮大法修炼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2014年得法，在2018年读了师父的相关讲法后，便萌发了一定要参与明慧网工作的念头。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有的媒体都在救人，了不起，都在正法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功德无量。但是呢，唯独明慧网是大法对外的窗口，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平台。世界各个角落的大法弟子，包括大陆大法弟子，他们交流的平台，这是任何媒体都做不到的，取代不了的。更功德无量。刚才他们讲了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他们干啥，还觉得他们不积极参加大法弟子的活动， 甚至于很劳心劳苦，忙到半夜，人手又少，很艰难情况下在做。修炼嘛，什么最了不起，什么最伟大，特别是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情况下，需要听到声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慧网，大家想想，这多了不起的事，一定要珍惜，不管怎么难，那是威德。2020年2月份，我凭借过去2-3年间在媒体磨练出的校对经验，联系了明慧网韩国负责人，希望参与明慧网校对工作，但说好给我答复的负责人之后并没有联系我。我心想，看来我还没有足够参与明慧的威德。通过学法和向内找，我发现在想要参与明慧的心背后，有着一颗强烈的积累威德和证实自己的心。3个月后，负责人联系了我，我可以参加明慧网的校对工作了。一、整篇修改文章的经历。我负责2次校对，但常常对经过翻译和初校的文章不满意。为了提高文章的可读性，我经常整篇修改校对文章，题目、段落、词句，只要不合我心意，我会通通修改。修改过后，身体有一种被重力压的感觉，不太舒服，但我只当是宵夜，并没有细想，继续那么做。甚至有一次，我觉得文章中一个小标题的内容没有意义，便自作主张全部删除了。第二天，翻译该文的同修在群组中询问小标题内容被删除的缘由，我阐述理由后，该同修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保留被删除的部分，我向该同修道歉，并重新校对了该部分内容。在这次的矛盾中，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有一颗我永远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心。我也悟到，我把同修的文章全部修改也是出于这颗心。这之外，我还有一颗显示自己校对能力出众的显示心。从这以后，我在2次校对时都会尽量保留翻译和初校的原意。二、修去抱怨心。最初参加明慧工作时，负责人希望我每天校对一篇文章，我努力达到要求，但忙的时候我会挑选篇幅较短的文章校对。我还会留意翻译和校对能力好的同修们，尽量挑选他们的文章校对，但如果没有此类文章时，我只能校对篇幅较长或是能力不太好的同修翻译的文章。这类文章校对起来费时费力，我开始在心里抱怨这些同修怎么这么不会翻译或是校对。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要求我们以苦为乐，这种心态实在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修炼状态越不好的时候，就越是想要抱怨，忽视了同修们在此项目中一路坚持过来的不易和积攒下的威德。我还对参与2次校对的其他同修怀有抱怨心，每当我发现有负责二校的同修在短时间内上传多篇校对完的文章时，我就会抱怨，我每篇文章都至少看3遍，怎么这些同修随便看2-3遍就结束校对呢？并且在心里妒忌，如果我也这么粗略校对，肯定校对的比这些同修多。在参与明慧工作的初期，我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颗抱怨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地能很好地认识，并在校对的过程中不断地修去冒出来的抱怨心。现在我已经去掉了大部分的抱怨心，但由于抱怨的心层层累积得非常深，还会有偶尔反上来的时候，那时我便会马上修去它。三、向内找，修去安逸心。在校对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难理解的词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要回到原文中寻找相关的段落，再用翻译软件翻译对照。但有时就算使用翻译软件翻译，也还是难以理解。这时我往往会大致猜测原文的意思，然后进行校对，有一种这样就足够了的安逸心。还有的校对文章中，中文固有的名词的韩文标记没有标记明确，需要一一的查找对照，还要查看地名标记，确认事实的准确性。我想，为什么二教还要做这些？ 还是一颗想要舒舒服服校对的安逸心。我有幸参加到师父讲的具有巨大威德的明慧项目中，却在想着舒舒服服的校对。发现这颗心后，我感到非常愧对师父。找到安逸心之后，再遇到难解的内容，我会在群组中拜托同修翻译大意对照，并且更加细心地检查文章中中文固有名词的韩文标记、地名标记等。四，修去不想被指责的心。我在修炼大法前就不喜欢被人指责，修炼后放下了很多，但如果被我认为修炼不好的同修指责时，我不仅不能接受，还会攻击性地对待对方。有一次，联系群组中有同修对我校对过的文章进行了指责，因为大家在校对文章时都使用昵称，所以我不知道这位同修是谁，但心里感到很伤自尊。后来一次在群组对话中，我心想，光说我，你做得有多好？便对这位同修带有攻击性地说道，我想参照你校对的文章进行校对，把你的昵称告诉我一下。事后我向内找，发现在不想被指责的心背后，有一颗保护自己和轻视对方的心。修去这颗不符合修炼人的可怕的执着心后，在群组中再受到批评，我的心也不会被牵动了。五，校对的内容是对自己提高有帮助的内容。我平时主要校对海外消息和迫害真相栏目的文章，但没有这类文章时，也校对修炼交流栏的文章。但神奇的是，每当我校对修炼交流文章时，往往文章的内容也正是我需要提高的部分。上面提到的抱怨心，也是在校对修炼交流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认识。初得法时，我几乎一篇不落地阅读明慧网修炼交流文章，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会提前通过题目判断内容，觉得值得阅读的才点开阅读，并且慢慢地不再阅读修炼交流文章了。在这样的心背后，有一颗觉得自己比其他同修修得好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练功人还讲阴阳平衡，他身上都是松树油味，还觉得自己练得好。我感到说的便是我这种情况。在参与明慧工作的过程中，我变得比以前更经常阅读修炼交流文章。我想应该是师父点化我要经常阅读其他同修的交流文章。六，修炼好，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在我学法入心，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往往校对工作也会顺利。修炼的好的时候，我觉得翻译和校对能力不好的同修也会变成写作好手，文章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校对的部分。反过来，不好好学法，常人心反上来，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平日里能力好的同修的文章也变得有许多地方需要校对，花费很长时间。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还有深藏着一颗为了轻松校对而认真学法的有求之心，所以我更加努力地用纯正的心态对待学法。以上是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同修间的缘分，读由同修被迫害想到的一文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4日。昨天看明慧读到这篇文章时，有一种责任感从心中油然而生，驱使我写出来。因为我们当地也存在类似不在法上的事情，同修之间每一次的相见，我们都要珍惜这份缘。 常人之间见面都要问候一下，最近怎么样，身体如何，工作如何等等，表示对朋友的关心。那么作为大法修炼者的我们，彼此间也应当关心一下对方，比如最近学法精不精进，三件事做得怎么样，每天五套功法都练了吗，有哪些心性观，心性考验过没过去等等，诸如此类有关修炼方面的事。彼此间的一句叮咛督促，不就是以法为师共同提高吗，又何尝不是一次切磋交流呢？一提到关心，总是有同修从生活上关心，给钱或买东西，这是关心，但不是真正的关心。尤其是身处病业假象中的同修，帮他们加强正念，在心性上找原因，心性提高了，自然不会迷在假象中，跳出了人的观念，师父就会给他拿掉那些不好的物质，身体自然会归正，归正后的他们不就提高上来了吗？因此我们不要忽视简单的叮咛与督促。况且我们还有每周一次或几次参加集体学法这个大环境，如果我们能把握好这个缘，利用好这个相见不易的机会，就会减少或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事。然而在集体学法这方面，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流于形式，大家到点来学，学完就走，平时多是唠常人嗑，那样学法只是在形式上做到了，并没有学懂。个人理解，实质上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个像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这样一个切磋交流共同提高的环境。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法会是相互提高，找差距，端正修炼状态的大好契机。我们的集体学法同样是相互提高，找差距，端正修炼状态的大好契机。学法的态度端正了，在遇到问题时或听到什么时，会用法来约束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也会用法来衡量看到的、听到的符不符合师父讲的法理。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悟，有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邪党文化，清除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1号。得法20多年，我对中共党文化一直都有身在此山中的感觉。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看过听过很多遍，对于自身的党文化也只能是按图索骥，对着书中说的和明慧网上同修文章中剖析的去对比、去参照就是了。其实究其根本，一直是看不透、说不明，觉得自古以来人本身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好，表现出来好像都一样啊。比方说找到一个不足，只能看到是单独一个心，和党文化联系起来就弄不明白了。有时同修们一起讨论，国外同修觉得刚出去的大陆同修有点古怪，大伙都感叹自己若是出去了是不是也这样。我听了只是无奈，觉得自身的党文化不但有，而且是包裹的太多，自己都感觉不到罢了，而且周围的人大家都这样，也就更不懂了。前几天我忙活了一天制作真相资料，晚上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
心里想着不对劲，一天下来还没有学法呢，还是停下来看书学法吧。正想着呢，同修来找我。同修看到我疲惫的状态，开始没说什么。我和同修说着话，无意中提起自己的一个执着心，同修刹那间就像被按动了什么机关，原本坐直的身体开始前倾，整个人都陷入一种激进的状态，劈头盖脸地教训我。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倒是没有生气，只觉得好笑。你这样教训我，我的执着心就没了吗？这么大动干戈至于吗？我看着同修，突然一个词打入我的脑海，党文化。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师父看我总也看不到自身的党文化的表现和影响，让同修演给我看看。不是同修怎么样，是我总也不悟吗？那我就看个明白吧。同修激动地说着，完全陷入一种自我的状态。我终于看明白了，同修的那个样子真的不正常，沉浸在一种不好的物质和因素中。于是我仔细地感受那种因素，自大、狂妄、自以为是，整个身体语言表达出来的就是党文化。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那个物质，能感受到那个物质的背后是无神论，没有神，把自己放到最大，所以自说自话，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地在分析、独断，不需要什么交流，自身就是正确，是主宰，就是在斗。这就是典型的中共党文化表现，以压倒对方为乐。我知道自己也这样过，在面对需要我帮助的同修时，我不客气地指出对方的不足，恨铁不成钢地教训对方，把同修说得灰头土脸的，我自己还觉得尽力了。神传文化中，人讲究的是善，善中自有克己的因素。不是说古人就都不生气，而是不会没事以生气造事为乐。党文化中的概念，即使要好好沟通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战斗的姿态去说，压制人的去说，营造出的是自己高高在上的气氛。神传文化以敬神为大，万事万物以神的意志在运转，生命会做到真正的谦卑，思想中明白一切都是神的造化，人没有资格以正义之名去贬低对方，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代替神。我一直苦恼自己的自大很难修去，修口也做不好，总是反反复复。现在真切地感到是党文化在作怪，那个状态里仿佛自己就是主宰了，总得把自己的看法表述够，心里看不上谁，一点也藏不住，非得说出来让第三方知道，总得一下子发泄出来才算够。而说过了又后悔，毕竟在同修中有意无意会造成一种间隔，自己对自己这种状态很难过，可又改不掉。以前我以为就是自我太强烈了，反复在修这个自我，没有深入地去挖那个自我的背后存在的那个党文化。这个概念在以前很模糊，信神的人就不自我了吗？也许每个人身上都有私，但是信神的人，没有受到党文化污染的人，那个自我的表现完全不会是这样的，这和神背道而驰。这是修炼吗？能修成神吗？意识到了，我该怎么去修呢？我先发正念，解体自身空间场的党文化因素。我是修大法的，做事情、想事情，按照法去做，要去想对方的感受，想整体的需要。以前也想过为什么做不到。党文化中把自己摆高了，什么事情是自我为大，从第一念到最后都没想起师父和大法，而是自以为自己在正确中， 所以很难真正的按照法去做，去实修自己，总是沉浸在自己是对的概念中，以自己的对去评判对方。这种概念的背后就是高高在上的党文化。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